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大小事哦。诶，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算是一件小小的新闻，但是跟我们生活很有关联哦。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住家当中啊，例如说你家没有人抽烟，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在家里闻到一些烟味，主因是因为你有些邻居喜欢在阳台抽烟。哦，那个烟味啊，你也知道，就是这样飘啊飘啊飘啊，就飘进你家，然后让你不堪其扰的这种状况吗？我家哦，真的会有诶。我住在土城的时候啊，不只是烟味，像有些房子靠得比较近啊，别人在那边煮晚餐的时候，你们家没开火，你可以先闻到隔壁家的饭菜香。先别讲饭菜香啦，如果他们家的那个爆炒啊，常常都炒一些葱蒜姜啊，那个味道之浓厚啊，其实如果家庭作息又不太一样，像我的邻居，他都喜欢在大半夜煮饭，很奇怪，真的是大半夜，然后在睡觉的时候他煮饭特别香，我们都会戏称说他在煮明天的早餐吗？就是香是一个有点讽刺的说法，真的味道很重。那你没办法，人家要煮饭，那就只是因为你们家户靠得太近，所以味道就飘过来。饭菜香嘛，顶多就说油烟哦，你真的是很不舒服之外，刚刚讲烟味，有些人是非常敏感的，加上这个二手烟其实对人体是有危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像刚刚提到哦，如果你家一直出现闻到那种邻居在阳台抽烟的味道，有些人会采取检举的方式，或者是告知社区管委会，可是很少有状况可以得到缓解，因为抽烟可能是这个你的邻居他的一种生活习惯。那他就在阳台抽烟嘛，他自己的空间，但是烟就是会飘，就会飘到你家，有的时候真的也是无可奈何。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一个解套的方法？这也是很多人在问的。那实际上哦，真的有人就是针对邻居阳台抽烟的一个情况，还真的这个对簿公堂，甚至最后有成功的胜诉。诶，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根据这个烟害防治法规定哦，禁烟范围其实是蛮明确的，但是像刚刚讲到说公寓大楼啊，社会住宅是私人领域，就不会被列入法规里面。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哦，你的邻居在阳台抽烟，你真的很不堪其扰，你可以跟社区的管委会说，去口头的去劝导劝说。但是有的时候邻居的习惯如此，彼此邻居之间也闹得不愉快，他们之前就有一个案例是在台中哦，他们就是像刚刚讲的这种状况，最后对簿公堂，法院是判赔哦，就是这个抽烟邻居哦要赔偿40,000元，并且未来不可以有二手烟飘入其他邻居的屋内的这种状况。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有搜证。那你就想说，蛤，烟味飘进来，我该如何搜证呢？像刚刚讲到说你对簿公堂，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会需要一些证据证明说确实有烟味传来，并且对你深受影响。当时的这个案例啊，它成功的地方就是因为在就是受害的这个家庭，不抽烟的这个家庭，他为了应付这个邻居飘过来的烟味，他家里有买这个空气清净机，然后他们最后在对簿公堂的时候提供了空气清净机的数值，表示说只要邻居有抽烟的时候，这个数据显示哦，空气污染指数从20上升到59不等，所以很明显是有被这个烟味影响的，以此去佐证。最后呢，这个邻居哦就得做一些改善。那当然这是其中一个案例啦，也不能说诶，你以后都这种方式是不是对簿公堂一定会胜诉？但是很多民众得知这样子的方法之后，确实 也是真的有一些警惕啦，说如果真的假设你会因为二手烟的这个纠纷哦，跟邻居闹得不愉快，甚至对簿公堂，你可能也有个底，就说你要去举证说他的烟味确实飘到你家，并且确实对你的空气、跟你的环境、对你的健康造成影响，如果举不出什么事证，可能最后也是只能不了了之啦，没有办法得到改善。这是刚刚讲到说在阳台抽烟的情况，但是回过头来讲，我相信有很多的抽烟族群真的到头来只能在阳台抽烟，他可能打从心底也不愿意不希望烟味飘到别人家，但是那个烟又不是他能控制的，所以这中间真的有蛮多矛盾跟两难的地方。只能说假设你现在你深受这个抽烟的这个二手烟，别人家的二手烟飘来你家所苦，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善意的沟通，看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那如果你是抽烟族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抽烟的时候多少去考虑一下周边的邻居的一个情况。你自己抽烟当然也是你的个人自由，但是确实有些人对这些东西是比较敏感的，那有没有一些可以彼此退让或者是居中协调的部分，就看大家的个人的智慧了，或者是管委会居中协调的重要性哦。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也是一个小小的新闻事件，然后当然也是生活话题。另外一个生活资讯哦，真的是让我觉得惊为天人。作为一个自己出来住的人哦，就说我们要自己打扫家里啊，洗被单啊，洗棉被的人哦，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惊讶无比哦，这不是一则很新的新闻，其实往年都有出现类似的这种小意外事故，只是我这次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话题哦。就是说大家知道洗衣机啊，有些东西是不能丢洗衣机洗的，很多可能直觉想到说啊，那应该是那种什么大衣啊要干洗的，不能丢洗衣机洗。不止我仔细查了一下，有些东西丢进洗衣机洗很容易造成洗衣机整个整台坏掉。这个新闻是来自日本，最近是日本发生，当然台湾有类似的。他说有个日本女主播她在 Twitter 透露，她在家里面洗衣服的时候啊，突然听到洗衣机传来警报声跟爆炸声，她吓一跳大跳，就她去看到他们家洗衣机，发现他们洗衣机的这个面板裂开，机器位移，她想说洗衣机洗这么久啊，我每天都洗这些衣服，怎么突然这样？该不会是洗衣机坏掉了？就一调查才知道，是因为他把防水衣物丢进洗衣机去洗。现在有很多衣服做的是那种很多功能的机能性的衣服，有些材质是防水的哦，一点小雨你穿一下，其实水不会渗透进去。所以这个到底为什么防水衣物不能丢进洗衣机呢？专家有分享，像这种防水衣物啊，你丢进洗衣机，因为它的材质防水，它不像一般的衣服吸了水之后，例如说你在洗衣机里面冲洗脱水，因为脱水是用离心力嘛，它的水就会被透过那个原本被衣服粘黏住之后就慢慢被甩出去，总之被甩出去。可是防水的衣物啊，它本身就不吸水，那它有的时候在里面这样子洗衣机里面滚来滚去卷来卷去，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有些衣服不是会被卷卷卷吗，就会封闭的空间，那有可能里面就会藏一些水，那些水呢，因为外面包了一层防水的衣物，水就跑不出来，那你的离心力，就是你脱水的离心力又很强劲，就很容易让他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一直有一坨水，然后那个地方很不平衡，你整个滚筒哦会很不平均，所以转转转转转转，就整台洗衣机很容易被牵动，然后所以你会突然听到你家的洗衣机这样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了扣得很严重，甚至就再者更严重，就是像刚刚讲到可能整台就爆掉坏掉哦，整个滚筒都坏掉。所以我就认真去查了一下，有些东西真的不能丢洗衣机，请大家注意，我自己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研究这一块，我真的太愚蠢了。像这个雨衣、风衣、滑雪装、羽绒服，这个可洗式尿布、脚踏车或者是汽车的布套、睡袋、防水床单、防水的任何衣物都不要丢洗衣机。惊为天人，我常常洗这些，我没有洗防水，但是我会洗睡袋。我常常在洗衣机里面洗睡袋跟棉被，那其实有些人讲说跟你的那个吨位也有点关系哦，因为那个洗衣机啊， 它本身有吨位的考量，不管是容量或吨位，就有些比较有力的洗衣机哦，你去洗大条的棉被，有里面有棉絮的棉被，或者像刚刚讲睡袋，睡袋其实里面也是有棉絮的，它很容易就是不让你的那个滚筒不平均，然后脱水很不好脱，那它就会硬要转嘛，那个一开始脱水硬要转，让它里面的机械不平衡，啊滚筒坏掉，整台洗衣机就爆掉了，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困扰。提醒大家，真的在丢洗衣机要丢衣服进去之前哦，看一下那个衣服上面的标示。如果这个什么东西是可以洗的，就是呢，第一个，你这个标示哦，有个水盆的形状，然后这个水盆的形状代表水洗哦。那如果在这个水盆的形状里面打个叉叉，代表呢就是不能放进洗衣机，大家要特别留心跟注意。我回家要研究一下，可是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睡袋或者是那种大件的棉被什么要怎么办哦？难怪很多人就会送去洗衣店啊，就是他们比较能够做处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类似考量哦，最好研究一下，不要什么东西真的就是想说我家洗衣机很给力哦。其实如果比较好一点哦，你说真的没什么危险，就是刚好洗衣机爆掉啊，衣服重洗。比较危险的是，如果它坏掉的时候，你人在附近哦，说不定会被它这个弹射出来的一些零件砸伤哦，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提醒大家哦，这个洗衣机哦，如果你最近发现你在洗衣服的时候，你家洗衣机平常都不会轰隆轰隆、扣隆扣隆这么强烈，最近特别强烈的话，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跟小心。那丢任何衣服进去之前，先看一下这个衣服、这个大衣、这个被子、这个小毯毯适不适合丢洗衣机。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 我才安心。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让交织的性别故事现身，行政院111年性别平等征件比赛的主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在这一次儿少组第二名的作品，泥泞的作者 Francy 来到节目当中。那其实在泥泞这一篇作品里面呢，是以体育特长生的角度去描绘遇到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的情况，包含在体坛体育界的训练过程当中，或多或少可能真的会遇到教练老师对于这个选手有一些骚扰侵害的行为，但是这些选手愿意出来发声，希望让大家更加关注在体育界当中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邀请到的是 Francy 来到节目当中。 Francy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邀请到 Francy 哦，就是这一次的作品啊叫做泥泞哦，其实里面描写了很多自己故事的一个延伸，尤其自己过往有这个羽球的体育的运动经验。诶，我蛮想问问看 Francy 说怎么会在这一次的征件比赛当中写自己的故事，然后从自己的故事去做延伸呢？
当中其实是有我的故事，然后也包含了很多人的故事，所以我用不用本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并不是说只发生在某些人身上，它其实是不论从以前的年代直到现在这个体坛的环境都是有发生过这样的案件。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体坛会比较封闭一点，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人站出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辉煌的背后，奥运体坛的好手的背后到底有多少青春的女性在遭受到更多的一些迫害。对，
是，其实在文章当中可以简单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讲到说包含我们有很多的选手训练的过程可能会遇到性骚扰的情况，就在文章当中Francy 有做一些描写，包含就有很多是自己体育运动经验，那里面用的泥泞这个词哦，有做一些象征跟代表，当初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其实这个标题我想了蛮久的，因为我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合描述我们处境的一个词来代表。对，所以我想了想，然后决定使用泥泞，是因为我觉得泥泞在这个路上会深陷泥泞中会非常难走，并且会沾染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污渍啊等等，我觉得就是很难去清掉，并且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不论是身心的一个伤害，所以我才选用泥泞来代表我们现在体坛女性所遭受到的一个状态。
是刚提到就说我们有简单围绕着就是 Francy 的这一篇文章当中所描绘的，有不断重复到体坛当中很多女性选手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那不管是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自己的观察，具体来说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你觉得其实这些问题算是蛮久的蛮长都发生的。
对，我刚刚有说到我们体坛比较封闭，我现在来说一下为什么会封闭好了，就是我们很需要在升学上面的一些成绩，而这些成绩通常都是由教练直接指派或是直接让我们报名参加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跟教练达到一个很良好的关系，并且我们要全心的信任他，所以在这个环节的时候变成说很多的人在遭受到一些不平等对待的时候他不敢发声，因为他的未来他的成绩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家人的手中，所以变成说这就是一个很不平等的关系，然后 不平等的关系且封闭的环境，很容易会造成比如说性骚扰啊、性侵害等等的问题。这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可能是我们在那一代他们当选手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类似的报道啊、事件发生，但是很少人会去真正的关注到这样的议题，说哦，我们让体坛如何去改变，怎么去把这个制度弄得更完善一点，让更多的年轻选手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升学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对，所以我这部分会比较在希望更多人可以注意到并且能够去改善的一个教育制度。
嗯，是，确实哦，就像刚刚 Francie 讲到，就是说如果是在体育特长生的部分，或者是你是体育专长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你为了升学的需要或者是争取比赛的一些资格或条件，确实你的教练老师就是跟你直接有权力相关的人，但是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为自己的权力主张，或者是可能会很害怕，因为你会觉得是不是之后就会错失我往更好的地方发展的机会。诶， Francie 可以帮我们聊聊是不是像这样的情况，就像刚刚提到，虽然很多人会说对啊，如果你真的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你可以跟你熟识的长辈啊、或者是老师来请求帮助，可是我相信确实有很多选手就算自觉自己受到迫害了，受到一些不好的感受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不懂哦，而是不敢说。
对，不敢说，其实除了一些就是可能害怕自己的未来的一些影响之外，其实更多的也有是同侪之间的一个眼光。就是他们会认为，因为我们其实就算是一个团体好了，其实我们都存在着一些竞争关系，所以他们会带着一些特别的眼光去看这个人，而且这件事情他并不是说特别的保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让人更难去说出口，因为台湾体育圈就是这么小
、
对，传去就知道了，所以说就算这个选手想讲，很多他这个选手的家长他会觉得说哦，不要，这件事情就是会闹得很严重，不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所谓的丑闻，所以我觉得就算选手想讲，他们也是很难去表达，
有很多压力啦。
对，
就像刚刚讲说，虽然我们的宣导或者大家意识上也会知道说哎，对，我确实应该求助或者是寻求更好的帮忙，但是也会觉得说哦，那说了然后呢，然后大家都知道啦，然后我在这一个领域当中还能不能好好发展呢，或者是我之后会不会受阻呢，那其他人会怎么看我呢，可能都会有很多各方的压力。那我们回到刚刚讲到，在这篇文章当中确实谈到很多在体育的性别平等，然后性别的刻板印象，还有体育特长生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 Francie 自己觉得现行对那种体育制度的期待跟愿景有哪些呢？包含其实选手当然一路上都在走，我们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选手进入这一块，那我们也很期待说能被改善嘛，希望大家都是在一个开心健康的环境，然后好好的学习自己的这些体育的技能。
我觉得其实就我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平等的体育制度，并不是说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教练的手中，我们可以去为自己的学校做决定，而不是说这个推荐的制度一些很多的内幕，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去改变的，并且我也希望一个城乡的体育制度，因为我刚刚说他们比较封闭，所以变成说会有很多那种一条龙式的服务升学法，很容易让更多的明明有机会的选手，但是他却因为不是这个集团的签约选手而错失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体坛的封闭会带来的很多的问题，不论是性别平等啊，还是一个偏乡的资源差距，还是我刚刚说的选手跟家人之间的权力不平等，我就觉得这个都是想要去改变的一个现状。
是，我相信哦，不管是 Francy 透过自己的文笔哦，就是文章参与这个征文比赛的内容，或者是我想近几年越来越多人会关注到这些议题，其实都可以有助于大家可以去讨论。然后它不全然是说，诶，只是因为我们家有选手我才要关注，其实每个人对这样子的意识都要有所提升哦、不是说这是体育特长生才应该注意的问题，而是一般的民众大众，其实你或多或少，如果你是学生，你在学校，别的班上的同学的事情，诶，也可能是你自己未来不知道会不会遇到。有些东西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总是沉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那正如今天 Francy 跟我们分享的、哦、真的是在体坛当中，有好的有坏的，然后很多东西相对封闭，可能就长期没有得到改善，或者是真的出现状况也很难去伸张，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 Francy 哦，他得到的是这一次让交织的性别故事献声行政院111年性别平等征件比赛儿少组的第二名，然后写的这篇文章叫做泥泞啊，希望大家对于这个性别平等的故事都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跟体验。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Francy 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
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希望大家哦，不只是关心生活大小事，还有很多议题也值得我们来关心跟关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哦，是 Kilolo 所演唱的《向着未来》，它是我们很熟悉刘若英的歌曲后来的原唱歌曲哦。好好来收听这首歌曲，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后来足元を見てごらん、これがあなたの歩む道。意味など知らない、そんな私の手を握り、一緒に歩んできた
靠边靠边， 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喝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喝烧酒啦。我最近逐天哦，拢对透早无用到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天天靠这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去挂麦。
啊，嚯，真正精神都来啊！谢谢波利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